袁世凯决心要踢掉一切绊脚石，建立袁记大帝国，不惜诉诸武力。他把心腹爱将三个人段之贵、冯国璋、张勋找了来，马上叫他们带兵南下去活捉孙中山和黄兴，把讨袁军要全部消灭。这三个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啊，是袁世凯养了多年的走狗，当然忠于他的主子了。挑吉日祭其兴师，分三路南下，咱先不说。说到这儿，咱们说个笑话。在当时啊，什么事儿都出现。袁世凯一手遮天，为所欲为，全国的老百姓呢都猜测说这个袁世凯是个什么变的呢？有人说呀，他是千年的一个老袁成精的。这家伙从打将士这一天，天下就要大乱了。你看着吧，早晚袁世凯还不定折腾到什么份上。有人褒贬，有人赞颂他。咱们单说湖北有个商人，这个商人姓裘啊，叫裘平志。什么商人呢？就是行商小贩，没钱的时候呢卖针头线脑，有钱的时候呢倒腾点布匹。一家五口人，虽然没有大富裕吧，吃饭还不成问题。那你这个裘平志就好好的过日子得了呗。啊，不，要不说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呢，什么物都有。这个裘平志啊，只念过二年私塾，要说不认字儿嘛，那是屈枉他；要说他有文化嘛，是高抬他。反正一般的信呢，他能写，一般的字儿马马虎虎也认识。他就不安心做小买卖，没事儿很爱谈论时事，尤其当时社会动荡，哎，大家没事坐在一起嘚吧嘚嘚吧嘚，有的发表自己的议论。有很多人都发现这袁世凯不是省油灯，别看他把清帝逼得退了位，他现在做了大总统，迟早有一天他还要取代清王朝登上皇帝宝座。他是个野心家呀，尤其他是个大老袁变的，这家不简单的。哎，裘平志听完就动了心了，回家就睡不着觉了。他一琢磨，袁大总统为什么不继位呢？有难言之隐呐，没人给挑这个头，他自己怎么好说这话呢？哎，可惜这些念大书的人怎么没有这种见解呢？这机会可来了，我不如啊写个劝进表，劝大总统继皇帝位。那大总统当然得赏识我喽，他要登上皇帝宝座，我就不用做买卖了。起码来说，我是新帝国的开国元勋，哪怕弄个四品官当当，也不比现在强万倍了。和这家犯官迷了，为这件事他睡不着啊，挖空心思的琢磨来琢磨去。后来一想，不行，我个人的见解也许是偏见，我找我当年的老师啊，东姑先生，我请示请示。就这样，他买卖不做了，去找着他老师。他老师也是湖北人，见面之后说了几句闲话， 邱平志就把来意向东姑先生说了，和一拍即合。这老头啊，满脑子都是帝王将相，对于共和一点好印象都没有。老头听罢之后，拍拍邱平志的肩头，娃子有出息，有见地，你说的怎么那么对？中国人他跟别的人都不一样，中国的情况跟别的国也不尽相同，中国就得有皇帝。这不，皇帝老子没了，你看中国这个乱劲儿，北边是袁世凯，南边是孙中山，又有黄兴，四分五裂，这成何体统啊？那么有了皇帝主宰万物，自然就能国泰民安了。纵观天下这些伟人，那只有袁世凯登基作位了，别人排不上号。孩子，你的提议太正确了，你就这么干没错。不过将来你要升了官，别忘了老师我呀。哎呀，师傅，那我怎么能忘呢？只可惜呀，我当年不好好念书，文墨太浅了，心里头有数吧，说不出来，就说出来写不出来。老师您帮帮忙，给我拟个稿，您看怎么样？好，孩子，你住在我这儿，明天我就执笔，马上我就写。你说这爷俩一唱一和的，这老头是个老饱学啊，对于古文底子挺深厚，就这样利用三天的时间写了一份劝进表。劝进表干嘛？就劝袁世凯马上继位，上负天心，下合民意。写完了又修改数次，东姑先生摇头晃脑给这位邱平志念了念，邱平志似懂非懂，乐的是手舞足蹈，哈哈哈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，老师啊，您落款的时候，第一个是我的名，第二个就是您。不，孩子，我别签名，我快80的人了，你好了就行啊。你看看这么办，光你一个人显得孤单，咱们再琢磨几个名，代表湖北广大民众。就这么的，张三、李四、木头六瞎编了十几个名，在下头签上了。呵，邱平志如获至宝，飞奔到家里头，第二天用双挂号从邮局就寄往北京。自从这封挂号信寄出去之后，邱平志变样了，走到卖四方布，放四浪的屁，说话拉长音儿。他媳妇儿认为他有病了呢，心说怎么睡几宿觉变样呢？什么毛病？是不是找个郎中看看？他冷笑一声，嘿嘿嘿，你就等着好消息吧。有什么好消息？嗨，不用我说，你就听信儿吧。邱平志睡不着觉，有时候啊，他就做梦，梦见什么呢？门前来了一辆四轮马车，装潢华丽，说袁大总统派人来接他到北京供职。也不知道怎么的，他就上了车了，忽忽悠悠就到了北京了。戴上戴纱帽，身上穿蟒袍，呵，把他美的咯咯咯一乐，在梦中惊醒。哎呀，醒过来之后是一场梦，他就恨这时间呢过得怎么这么慢，掐手指头一算，这信早就到北京了，可能袁大总统早就看着我的信了，怎么还不表态呢？哎，这天，哎，消息真来了。他睡早觉还没等起来呢，有人捶他的肩膀，平志，平志， 快行向平治。
来接我来了。
谁接你来了？你快行行吧。他睡眼朦胧的一看呢，是他老师东姑先生。你瞅老头那胡子都飞起来了。
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
哎呀，平治啊，大祸临头了，军警要抓你来了。别闹了，您不是听错了，来接我了，要抓你。你还蒙在鼓里呢，你看看这个。邱平治到现在不相信，
一瞅他师傅从怀里掏出一份报纸来塞给他了，他一着急呀、把报纸还拿到了，怎么看也么看不清楚，我这字儿怎么变样了？他妈翻过来，你看到了？
这么看，对对对对。
头版头条显著地位是袁世凯签署的通缉令。他一看这内容啊，他有的字儿他都不认得，竟拦路虎。但是大意呀、他看明白了。袁世凯在上头说。说湖北的乱民邱平治是信口胡诌，妖言惑众，时值民国初建，国事纷纭，而这些乱民无中生有，煽动民心，说什么民主不如专制，说什么总统不如帝王，纯属是一派的胡言呢。本大总统受全国民众之重托，身为民主之当家人，我在宣誓就职那天就宣布过，中国帝制永远不存在，从今以后建立一富强自由平等民主之新国家。本大总统一心一意要当民众的公仆，绝没有其他思想啊。而邱平治等人竟敢劝我废总统而继皇帝位，实属罪大恶极，着湖北民政长立刻拘拿审讯，严惩不贷。哎呦，邱平治一看，吓得哗哗哗哗哗尿裤子了都，赶紧把被火往脑袋上一蒙，钻到被窝里头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像触电似的就哆嗦成一个了。他老师东姑先生把被子给他撩开，扯腿把他落地下了。我平治啊，36计走为上策呀。趁着军警未到，你还不撒丫子？
对对对呀，多谢恩师提醒。哎，我走家怎么办？
顾不了了，顾不了了，你快跑吧，孩儿啊！到任何时候，你可嘴角要严点儿。你可别把我给抖了出来，别说是我给你起的草。师傅您放心，到任何时候我也得实话实说啊。哎呀，要了我的命了。
邱平治跑了，家也不要了。你看这位一心想溜须拍马嘛，结果拍到马蹄子上了。实质上袁世凯有没有那个心？
太有了。
那邱平治就不劝进，他也想当皇帝，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啊。全国有这种舆论，袁世凯害怕，哎，尽量把自己清洗出来，打扮成个正人君子的模样，待时机成熟了，他好当皇帝。你说这邱平治倒霉不？溜须拍马拍的不是时候。咱们说这件事儿是1913年的事儿，那么到了1915年，袁世凯还真就粉墨登场，要做皇帝。这邱平治要会算的，你晚2年再说这话，他还真就当了官了。
看来呀、啊，溜须有个时间问题。谁要想溜须啊，你可算计好了，别像邱平志似的招倒霉。
其实啊，像类似这种笑话，在当时数不胜数。今后呢，哎，咱们慢慢的一段一段再说。翻回头来，咱们再说袁世凯派了三位大将三路南下。咱先不说冯国璋和段志贵，单说这张勋。这张勋这路人马是攻打南京，要捉拿孙中山和黄兴。张勋是非常高兴的，他一路上他就算计，你说这三路人马属我的责任重大，看来总统越来越信任我了，将来我的地位要远远的超过冯国璋和段志贵。这家满脑子都是升官发财。提到张勋，恐怕您不陌生，在百年风云之中咱们也说过他，在前套的民国英烈咱也表过他，他是袁世凯手下五虎上将之一。哪五虎上将？头一个王士珍，第二个冯国璋，第三个段祺瑞，第四个曹锟，第五个就这张勋。五虎一条龙嘛，那条龙就是徐世昌，那都是袁世凯的死党啊。这个张勋呢、啊、大老粗出身，他是江西人，从小苦大仇深，还真是个苦孩子出身。为了吃口饱饭，哎，在江西他就投军了。但这小子有点蛮劲儿，胆儿大不怕死，作战凭勇敢，不到几年就高升为参将。后来跟着宋庆还到了奉天，四处剿匪，四处参加战斗，也该着他命大，他也没死，也没负伤，钻进来钻进去，高升为提督，那是一省带兵最高的长官呢、啊。后来在江苏身为提督，正在飞黄腾达的时候，1911年武汉首义成功，满清政府宣布垮台，中华民国诞生了，可把他给恨的。因此对民国共和他怀有刻骨的仇恨，心说要没你们捣蛋，我现在都入阁拜相了，我哪至于有今天受制于人呢？因此他每时每刻都想着伏笔呀、啊，他想把革命党人刀刀斩尽，是刃刃诛绝。经他手屠杀的革命党人那数不胜数啊！为了表示对清王朝的忠，他这辫子至今也没剪掉。你看都什么年代了，很多人都穿西服分法，他不。大辫始终留着，不但他留着，他手下的军队都不准剿辫子，因此他的军队人们称为辫子军，管他叫辫帅。人不人鬼不鬼，简直是人间的怪物啊！这个杀人的魔王统帅大军直达徐州，等来到韩庄的时候安营下寨，次日平明跟讨袁军相遇。讨袁军咱们上回也说了，先头部队是第三师团的团长刘建藩，小伙今年才26岁，能文善武，作战勇敢，指挥有方，难得的人才啊。徐州就是他拿下来的，他的顶头上司
就是第八师师长陈之基，他俩是拜帖的把兄弟，两个人无话不说，同心合力啊，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自然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。自从民军占领了徐州之后，老百姓夹道欢迎啊，送粮送水送米，缺什么给送什么，恨不能盼着讨袁军直抵北京，推倒袁政府，人家牢牢在这扎了根呢。这第三师团呢，就在韩庄一带驻扎，领兵带队的就是刘建藩刘团长。第二天两军相遇，无话可说，乒乒乓乓就一顿枪炮打吧。大大的出乎张兄弟意料之外，他认为黄兴领导那军队都是杂牌军，都是临时招募来的，五行八作什么人都有，这样的人哪有战斗力，就凭我的辫子军啊，到那会儿就把你们平息了。结果他想错了，没想到讨袁军做起战来十分勇敢啊，前仆后继啊，那人死了一层又一层，后边的人毫不畏惧就冲上来。张勋指挥军队多年，还从来没遇上过这样的军队，结果头一天是大败而归，伤兵损将，把张勋吓得魂不附体。哎呀呀呀，我要倒霉呀、啊！等明天后援部队来到，我要重整旗鼓，决一死战。哪知道半夜他正睡着觉呢，就听外头啪啪啪咚，啪啪，了不得啦，南军杀来了。张勋披着衣服脱着鞋到外边一看，火光冲天，枪声大作呀，卫队长跑来了，便帅快跑吧。那个姓刘的刘建藩领着敢死队已经冲上来了，生爷要把您生擒活拿啊！这位张勋呢，马上就撒了鸭子了。这一仗让人家俘虏了2000多人，丢的自重那就太多了。张勋兵败20多里，一看后边没追来，他才站住脚啊，看看手下残兵败将是狼狈不堪，张勋一跺脚，哎呀呀呀呀呀，丢人现眼了，黄兴啊黄兴啊，咱们俩活着是死对头，就是死了也是个对头冤家，我不杀你是誓不为人了。下边问他，便帅啊，咱下一步怎么办，是不是班师回北京？放屁，见着大总统叫我如何交代？那么大敌当前，您看应该怎么办呢？现在兵无斗志，人心都散了。张勋站到高处一看，可不是吗，开小差的军队可不少，尽管他枪毙了几个也制止不住啊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，兵是将的威，将是兵的胆，没有兵光杆司令这仗怎么打呀？张勋心说，完了，这回真完了，没脸去见总统了。冷不丁的他把卫队长的手枪拽出来了，对准太阳穴就想以身殉职。卫队长手疾眼快呀、啊，把他拦住了，便帅，大帅，大帅不可轻生啊，兵家胜败乃常事，哪能说因一仗而定输赢呢？您比我明白的多呀，
不如咱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养精蓄锐，等待援兵，那时重整旗鼓再报此仇。
好吧，就听你的。
言还未尽，就听东北方向咚哒哒哒，炮声震天，大地都在颤抖。张巡吓得站起来，用望远镜一看，可坏，军队是铺天盖地从屁股后头兜上来。
张巡一瞅，看来我中了计了，事到现在是死路一条。